有关中共当局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指控呢，是时有所闻。而最近，在美国刚出版的一本新书更是指出，器官摘取已经成为中共当局处决政治犯的一篇新形式，也是解决异议人士问题的秘密途径。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自从中共当局1997年取缔了法轮功以来，该组织一直指控当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包括从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身上活体摘取器官。美国的资深中国分析人士葛特曼就这一说法进行了5年的调查，对中国的高级警官、参与摘取器官手术的医生以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了《屠宰》这本新书。 他的结论是，从政治犯，尤其是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这种大规模屠杀，不仅存在过，而且依然盛行，而且是中国当局消灭政治犯的秘密途径。这是处决犯人的永恒脸谱，这种情况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几个世纪来所看到的景象。所不同的是，处决已经转移到这种方式。
1980年代末的第一例带有政治色彩的器官摘取，当时中国当局对发生在伊宁以及整个新疆地区的穆斯林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对他们最有杀伤力的证据来自于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当时在乌鲁木齐中心铁路医院，他被告知从北京来了6位高级干部，他们都需要肾，你到乌鲁木齐监狱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抽取他们的血液样本，他这样做了。这位作者说，中共领导人接下来把目标对准了法轮功学员。他估计，在2000年到2008年期间，至少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器官被摘取而死亡。在马三加劳教所关押了5年多时间的王春英，曾经是大连市中心医院的主管护士师。
他说，很多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因为隐瞒身份，为当局摘取他们的器官提供了便利。当时去的那人呢，他们都不敢报姓名啊，因为报姓名呢就要株连当地的派出所，株连他的家人，包括孩子不能上大学，不能当兵，领发工资，株连。所以说大法弟子被抓以后，很多人都不敢报姓名啊，这样是这一批人就是活体摘除器官的供体了，就是说哈。
曾经是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的葛特曼认为，在他进行的大量采访中，他对台湾柯文哲大夫的采访提供了最具决定性的证据。柯文哲目前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是台大医院的外科医生。柯医生说，大陆的医院官员在受到款待并与他混熟了之后，告诉他们会以中国人的价钱把肾脏卖给他，而且这些器官都是最好的。 因为这些器官都来自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而且练气功的法轮功学员，从最初摘取维吾尔族人的器官，如何发展到后来的大规模运作，并导致局势失控呢？中共当局为什么默许甚至鼓励这种做法？这正是屠宰这本书所关注的中心议题。葛特曼认为，这与法轮功在中国的迅速兴起并引起中共高层的恐慌有关。
我们有与中共官员通电话的记录，他们总是说这是上面交代的，他们说是发生了这种事情，但是你得追溯到周永康，他授权这样做。你看到越来越高级别的官员卷入到其中的一个模式。他说，鉴于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器官摘取的事情，而且在藏人和维吾尔族人身上都发生过的事实。 说明这不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犯罪团伙的所作所为。美国之音多次打电话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新闻处，希望得到中国官方对这些指称作出回应。但是在发稿前，大使馆的电话要么无人接听，要么留言已满，而无法留言。早在2006年3月，法轮功声称几千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辽宁沈阳苏家屯区一家医院中。 他们中的多数被活体摘除器官后被焚尸灭迹。中国反邪教协会主办的中国反邪教网， 2007年11月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法轮功炒作所谓活体摘除器官是其谎言策略的一部分。VOA 卫视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那么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呢，现在也到了我们的演播室现场，要继续为您介绍有关于葛特曼这本新书的背景。欢迎你，丽雅。 谢谢。
是丽雅，我们就先来看看，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也很想了解更多有关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作者葛特曼，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他促使他希望来做一本有关这样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呢？
的确哈，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就是了解到他其实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毕业，80年代在华盛顿非常有影响力的智库，也就是布鲁金斯学会，做过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析师。90年代呢，在华盛顿的一家很有名的公关公司做过哈。后来他是在98年去的北京，就是当时有很多的美国公司和企业希望进军中国市场哈，去追求财富，所以他去了之后，在美国的在华这个商会做过事情，其实也在中国官方的一家电视台做过。他在他正式的履历上没有提到这家公司，但跟我告诉我是在北京电视台做过，所以他其实很对中国还是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蛮长的渊源。那他有没有提到为什么他要写这样一本书呢？
他写这本书，他说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我想他在，因为他长期关注中国的问题，其实也关注人权问题。他在跟一些人谈的过程之中呢，无意之间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很多人在谈到他们这个，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哈，在谈到他们被关押的情形，都谈到有被弄去做体检抽血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这就引发了他的好奇，为什么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经历，然后由此就展开一些调查。这样
那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能够停止在中国这种非法摘取器官的行为呢，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目的？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或者是在这个新书发表会上有没有提出他个人的一些提议，如何来制止这样的情况再发生？
当然，对，他其实讲哈，就是说他写这本书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讲述这些人的故事，因为他采访了很多的人，然后他觉得他们的故事是非常就是他可能觉得是这个，他们这很多的故事是非常的令人受到激励的，在他看来哈是这样的。然后所以他书这本书的宗旨主要并不是说是提出一些政策的建议，但是他个人当然是非常反对这个从囚犯，尤其是从政治犯身上摘取器官这种做法的。那他在尽管书里面并不是把重点放在这边，他写这本书呢主要是希望人家去读这本书，去了解这些人所的经历，读他们的故事。但他在新书推介会上的建议呢，就是说希望国际社会来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美国，因为你作为一个自由世界的一个领导者哈，你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的话，你很难指望其他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个做立场。所以他的建议呢，一个方面就是说美国在这方发挥主导的作用，然后其次就是说也希望美国能够通过一些立法什么的，就是至少可以对这些参与摘取器官的医生也好，那些人员也好，采取一些制裁的措施，比如说禁止他们到美国来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啊什么的。对，所以他的确提出一些建议，但不是他书的重点。
好，最后我们还有30秒左右时间，我们来谈一谈国际间，当然他说希望引起一些反应，那么特别是希望引起美国的反应。
对，
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过去以来也针对这样的问题发表过几次的看法，美国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反应或采取了哪些作为呢？
在2006年，法轮功的一个组织要求加拿大的两位人权律师对他们提出的这些指控进行调查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就发表了一份叫《乔高马塔斯报告》，非常的详尽。其实我们在网站上，我这篇文章里面有链接，我希望就是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网站去点击看他们的一个报告。那说到美国的反应，其实，在2012年，当然美国一直对中国的人权问题非常的关注，对不对？这个是更是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在2013年其实也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就是希望就是中国停止这种做法。然后对这个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对有关中国进行系统性的政府许可的从不表同意的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持续可信的报道表示关注。那么他当然提了一些良心犯，就包括这些法轮功啊，还有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的团体的成员。
对，我们非常感谢丽雅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啊。那么当然了，有关于葛特曼这本书还有更多的内容还有反应，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来搜寻丽雅的详尽报道。您也可以留下您的看法和评论，美国之音中文网网址是 voachinese.com。